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怎么会这些人爱慕听道？而且现在谁讲道呢？是这位庄涛勒讲的，他讲的道是活生生活的道，而且是与主亲近的道。那本来大家都知道说讲的圣洁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听的，这些人完全为了修士听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书都是讲给修士听的，不是讲给一般人听的。我们这些人都不圣洁，让他们去圣洁去。那么我们需要结婚，让他们去不结婚去。所以这是他们的观念。但是很稀奇，到了 Strasbourg， 到了这位弟兄，到了什么，到了 John Towler 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整个聚会里面挤得满满，整个城都来听他讲道。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明白吗？那这个是完全跌破眼镜，这个完全超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很自然的，那个从 Strasbourg 去到德国去帮助这个马丁路德的，然后他慢慢就把那个真理告诉他。所以马丁路德知道说，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明白圣经，每个人都可以与主交流，每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那么很稀奇，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很明显是从什么？是从 Strasbourg 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老早老早马丁路德就看见，他也讲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再说因着很多的困难，明白吗？的的确确，如果因为外面看得见，如果讲基督的身体是看不见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说整个教会像圣殿一样，这个你看得见的。那么讲了圣殿，那么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一定要有一段有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要先怎样祷告，怎样祷告，怎样祷告。所以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有祷告文啊什么等等，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叫，就好像不叫教会一样。因为多少年你知道在罗马天主教架构里面，这个叫做教会。但是很稀奇，我们很清楚的，那么到了19世纪的时候，有一班弟兄们起来，他们觉得这个难道不是神的话吗？难道说今年我们只抓住因信称义？难道我们只抓住预定论？那么我们忘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吗？如果教会是基督身体，你们都是弟兄，我们应该相爱，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要分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有爵士的人，他们现在不要世界了，所以他们把那些爵位通通辞去，他们真的一天，然后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只称自己彼此是弟兄。那么是不是谁要起来读圣经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那么从前过去在近前派里面，每个人读圣经，你一天可能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读读就完了。那这些人不是，这些你看在所谓的弟兄会的弟兄们中间，每一个人他们读圣经就好像读研究神学院一样，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很清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要明白真理，要追求真理。所以再说，在他们中间追求真理的情形，就像什么呢？就像当时马加尔文、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不过那个时候这些人都是改革家，那现在这些改革家都变成平民，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改革家，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主的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叫他们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虽然他们是很简单的水手，他们有一天可以告诉你说，你看那一天主耶稣不是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吗？结果他们得了153条鱼，结果回到主面前就有饼就有鱼。为什么有饼有鱼呢？因为饼是地上的丰富，鱼呢是海中的丰富。你只要你找出他们任何一个很简单的弟兄，他们都对主的话非常清楚，他们对主的话是滚瓜烂熟，他们知道说什么地方你引错了，什么地方引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现象稀奇的很，这个是从来没有过，在教会历史也很少很少有这种情形的。所以现在他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 要不要读神学院，他们其实天天他们自修，他们就是要知道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弟兄会的起源。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个运动。这个运动呢，有人说比改教的运动还要大。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改革的时候，你看见有世界的政治势力的帮助。那么到了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完全是凭口传的。所以没有想到，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看见说就在他们就结果你看见慢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自然的神就把丰富就倾倒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中间最会读圣经的一个人当然是 Darby John Nelson Darby。 那不要忘记他是圣公会的人，他是圣公会的牧师，他当然懂得39条，他当然懂得这个整，他当然懂得这个福音真理是什么，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吗？等到他带弟兄姊妹，你知道本来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弟兄们本来在都柏林擘饼的时候是每个主日擘饼的，但是主日呢，因为他要牧会，谁 John Nelson Darby 他要牧会，在哪里牧会他不能来，所以他们特地改了礼拜二。所以到了礼拜二以后呢，你看见他在自己的礼拜堂是个牧师。但等到后来呢，擘饼的时候他和弟兄们一起做弟兄，所以明白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他们就和他们在一起聚集。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都柏林聚会的开始。然后慢慢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 普里茅斯 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你看见主祝福他们，果然你看没有多久以后有1000多人在一起聚会。所以你看见说那个运动啊是很快很快，那个复兴火是很大，很快很快的就传出去了，那个信息是很清楚的。他们是绝对是完全，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要说我们是跟随加尔文的。不过如果你真的把那个五个指头拿出来，你真的把那个五个主轴拿出来的话，诶，你就发现说他们绝对相信完全的败坏，全然的败坏，他们绝对相信无条件的拣选。那么他们也相信什么呢？也相信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只有一条他们有难处，那个难处就是他们读圣经，他们就问说，那么难道说主耶稣只为他所拣选的人死吗？难道十字架不是为着全世界吗？这是他们很大的问题。慢慢他们从圣经里面，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给我们看，这个虽然五条他们都做到，几乎都做到了，但是有一条他们觉得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看见神是为每一个人全世界死，神爱世人，所以那个十字架是为着全世界的。但是今天有人弃绝它，有人接受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人有个起码的责任。不错，人今天堕落到一个地步，连信都不能了，的确人软弱到这个地步，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责任，代表说神是公义的，代表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下地狱，你真的灭亡的话，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样就不会陷神于不义的地步。所以他们再读圣经，多方读圣经，你看见他们绝对坚守在福音的阵营上。不过在这一点上，你看见吗？他们就很清楚，从圣经里面就清楚的多了。所以我想啊，我引两个人的话，我们来看，来稍微看一下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我引两个人的话就可以。那一个呢是 F.W. Grant 的话，就是他们中有一个弟兄叫葛兰啊 ，Grant， 他写了一本书，也在我们里面有，叫 Numerical Bible， 就是数字圣经，其实是七大册，是一套的圣经。那么根据尼托森弟兄，他是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这、就是尼弟兄的这样欣赏他。那么到底是不是？我想这个是大家可能见仁见智，但是不管怎么样，葛兰 我们知道他读圣经的确有他独到的地方，因为你读弟兄会的东西啊，你要么就是大家都是文天下文山一大抄，大卫怎么说他们也怎么说，因为大卫实在太强了。但如果你读到葛兰的东西，你知道不一样了，他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我们知道说葛兰可以说也是这个弟兄会里面很重要的支柱里面的一个。那么讲到刚才所说的，如果今天你们说，我们要问说，这一班弟兄们是不是还在骑在这些人肩膀里，是不错的。不过刚才我说过，就是有一点，那这一点当然跟他们的实行有关系啊。那么他说什么呢？ The God is love to the world is manifest on the cross. 神爱世人是彰显在什么？在十字架上。It is not allowable to narrow this down to a love simply to the elect. 他说我们不能把它狭窄化了，变成这个爱好像只是为着选民来说的。As has been only too often done, 就是说平常我们常常听见人这么说。There cannot be a contrary decree that will hinder the salvation of any.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救恩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因着这一点的缘故，你知道这一班弟兄姊妹后来他们，你知道后来在美国很多的改革中，甚至于长老会，不管怎么样，就在改革中的这个阵营里面，那非常清楚的，达比到了美国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达比的教会观没有被接受，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是祭司，那么这件事没有被接受，每一个人都是弟兄不是完全被接受。所以我们知道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当知道说当时达比到了美国他是失败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到了美国以后，他就把一部分从前不明白的圣经现在明白过来，那就是末世论，讲到将来主耶稣要回来以前讲的将来的预言。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他怎么解释启示录，他怎么讲到将来要全教会被提，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管到美国什么地方就受欢迎，而且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什么？本来你知道，如果根据改革中对于启示录的解释的话，你知道启示录多半都已经是什么？都已经是历史，已经应验了，而且的确证明，他可以证明给你看，已经应验了，而且教会呢都是灾后被提，都要经过大灾难，这是当时的看法。所以等到达比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他所读的圣经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前要被提的，而且呢启示录里面大部分到现在都没有预言，都没有应验。那稀奇不稀奇？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这些人都是改革中的精英，但是非常稀奇的，他们全部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到现在我们都不能明白的。所以这一班的弟兄们在神学界称他们做什么呢？称他们做时代派的。那么细节我不去说他了。你如果说时代派什么意思呢？现在讲时代派跟教会观没有关系。所以关于教会那一部分大家没有接受。但是关于将来的预言，关于将来的解释很稀奇的，所有改革中，几乎改革中的，包括那个兄弟，包括那个包纳兄弟，他们都接受了，明白吗？意思他们觉得圣经是这样讲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时代论。那么时代派，那么最难叫人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些改革中的人能够接受，那么尤其是所谓很多的是就公理中的人能够接受。那么尤其最稀奇的，你知道有一个人是公理中的人，他受了多少年公理中的熏陶，然后他写了一本参考圣经 Reference Bible。参考圣经意思就是很多地方你可能不明白，对不对？那么人到底是灵魂体呢，还是光是灵魂是一个还是体呢？那在改革中的观念里面很清楚，灵跟魂是不分的，所以这是二元论，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这个很清楚啊，你知道说这个先生叫斯科夫，他一定知道，他当然懂得这些，怎么不懂的呢？但是很稀奇啊，你看他里面的圣经注解，那个里面很多 note 是什么呢？ note 什么呢？通通是达比的 note。 就是说这一班弟兄们，弟兄会怎么讲怎么解释， 就变成了他们的解释，然后告诉你人是灵魂体，是刚好是分着三部分等等等等，所以那个解释很清楚的。因为达比不是出了一本达比的圣经，它上面有很多 note， 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为了全美国每个家庭里面有一本的圣经，那么这一本圣经是斯科夫的参考，就变成可以说洛阳纸贵，每个人每个家庭一定有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按道理来讲，整个的美国从立国那天开始是一直受加尔文影响的，那现在怎么会忽然间，你看见吗，这个达比的见解是被广泛的接受了，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说过斯科夫的圣经，然后就把这个加尔文的他所认识的圣经就带到了全美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你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不是加尔文的说法，根据古教会的说法，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所以叫做取代神学，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所以现在呢是教会取代以色列。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当你读到耶利米书，你要记得那里讲的西安指的教会说，那里讲的耶路撒冷指的教会说，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所以你看，等到这些人来读预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读出以色列出来，不会的，因为神已经把它摆在一边。所以你看整个的解经就受什么，受那个神学的支配，因为你老早定好了，你看你定好了一件事，你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很清楚的，那么很清楚，你晓得说这是那个情形。好，所以在这样的，在这种的情形底下，那么最后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这等到他们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在一般的平常的认识底下是这样认识圣经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以色列跟教会是分开的，那就证明说，所以在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的，最后还是要字面来解释的。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人解释是对的呢？现在需要时间来考验。是多少年来，这些相信预言的人知道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还没有以前就知道以色列要复国。那么弟兄姊妹，果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100多年来，特别在美国，你看广泛的接受了达比的对于圣经的认识。那我再说这个和他的什么，和他的教会观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整个大家拥抱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论呢，就是所谓的时代论。好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晓得因着这个斯科夫圣经是被大家都欢迎的，结果他有一个学生叫做 Schaefer。 那么这个 Schaefer 呢，他知道他的先生从他那里就接过来这一套，然后呢他就在美国就办了一个学校，这个就是达拉神学院。所以我们知道达拉神学院后来严格说来呢，就是根据弟兄会的神学，根据弟兄会的解释。那么不要忘记这里面没有教会观，教会观是不接受的，但在达拉神学院里面讲到将来末世论，讲到将来主要回来，那么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他们是完全接受达比所看见的。所以很清楚呢，你看见说这个达比这个见解呢，就完全的就被接受了。所以这是美国的情形。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美国有一个学校叫做穆迪神学院、穆迪圣经学院，这是高中程度，这不是大学程度的啊，这只是大学程度，这个不是研究院的。所有达拉神学院都是研究院的程度。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像他们，还有像三一学院什么的，很明显的，他们就认为说神托付给他们的。那么他有没有把改革这种东西放在一边？没有，就是救恩来讲，他们完全一致的。那唯一不同在哪里呢？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在预言上，那么在解释启示录上，他们觉得现在他们找到更多的资料，神的话应该这样。那么不光如此，为什么穆迪会同样的整个的学院他能够在真理上能这样接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这些相信这个所谓时代派的人， 他们绝对相信 TULIP 那个五个主轴，但是唯一不能完全接受的就是神只是主耶稣只是为那些他所拣选的死。那么很清楚的，这里他们一直觉得神是为着所有的人死。那现在每一个人有个起码基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知道，就着整个福音的阵营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过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叫他们更努力地去传福音。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传福音的话，你看见他们要呼召人，那么希望人能够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根据主的话说，你们就根据主的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得水喝。那么这不是神的呼召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马，这个谁呀、啊？这个神就在大西洋两岸，就借着目的，就拯救了许许多多的灵魂。那如果不是那一点打开的话，你看他们没有自由这样做。那现在呢，不管到哪里，你看见这样做，然后格里汉呢也跟着这样做，那么你就很清楚了。那这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和预定论有关系。那么预定论里面特别有一样，到底那个救赎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那么很清楚，根据这一班时代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应该是无限的。如果既然没有限量呢，神爱世人，神为每一个人死，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决定，你要决定永生呢还是永死。不是你有多大的权威，圣灵要鼓励你，圣灵要爱，所以到一个时候你是 irresistible grace， 你看见这个恩典是不能抗拒的。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你不能抗拒因为你没有意志，不是因为你是棋子，不是因为你有意志，你的意志你拣选了圣灵所拣选的，明白？是两个意志，是两个意志的联合，不是一个意志把一个压倒了或者把一个意志取消了，没有。你不是个棋子，你不是个东西，你是什么呢？你乃是一只有生命的东西。你可以说 no， 但是因为 irresistible grace， 因着不可抗拒的恩典，那爱大到一个地步，你非降服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你如果不把这五个 tulip 等于圣经的话，你没有难处的，因为你回到圣经，你看见说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很多人呢就照着这个来实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严格向，所以一定要修正。如果你看见一个改革中的人，他到处传福音，而且传福音很多人听他的福音，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肯定他不是完全忠于那五条的，很清楚的。如果忠于五条，你不敢这么做。不过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也是很小心，那么他可能尽可能不呼召，还是传福音，但是呢他不像格里汉一样。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争执是在这些地方争执的。那么这个争执是什么呢？是改革宗和这个谁和什么和这个时代派中间的争执。但是请大家记得，我们现在讲的是有的时候他们有争执，但是许多时候是枪口对外的。等到他们枪口对外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能力是很大的能力。不过因为这个故事我现在还没有讲完，所以我还要继续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时代派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第一个在弟兄会里面做了牧师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你要弟兄会觉得人人都是祭司嘛，所以没有这个居间的阶级，所以你在他们中间找不到牧师的。但是最后呢，你看有一个人就被这个什么就被穆迪礼拜堂请去，纪念礼拜堂请去了。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埃昂塞特，埃昂塞。那么神也实在是用他，你知道他能把大卫的东西能讲得深入浅出，因为大卫的东西很深呢、啊。尤其你看他的东西根本有时候看不大懂的，但他呢有个本领，就是能把大卫讲的东西讲得很浅，能够分给大家。所以你知道就因着埃昂塞特，那么很多的东西弟兄会的东西呢，不知不觉的就送到这个一般人中间去。那么他讲到这一，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讲的差不多跟后来跟谁讲的差不多，跟这个谁啊，跟这个史伯克弟兄讲的差不多。他怎么说呢？埃昂塞怎么说呢？他说有两件事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那一个呢，就是神借着他的预知， 他能够预定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预定这件事情 is never to heaven nor yet hell， 从来不是讲了天或者讲了地狱，不是讲了永生或者讲了灭亡， but to special privilege in and with Christ， 乃这个完全是为着那些在基督里面已经享有特殊权利的。那你知道他有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你去读圣经，圣经里面讲到预定这个字的时候是在哪里讲的？你如果仔细读圣经，都是讲到什么？讲到的儿子的名分。那么每次圣经讲到的儿子的名分，都是指着长大成人来说的。所以对于安塞，对这些人来说，这个预定呢，最重要的是预定，不是预定我们灭亡，是预定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我们的权利。意思就是说，老早以前神在他的预知里面知道我们要得救，如果得救的话，你不能一天到晚不长进，这个不可以，你要长大，那长大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这是神的预定。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时代派里面像 Ironside 他特别点出来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个读这个史伯克弟兄的东西的话，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我们知道说，今天的的确确我们相信人是完全破产的，我们也相信说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是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我们也相信说神的恩典是无法抗拒的，我们也知道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叫我们从神的手里把我们夺去。那么当然现在问题就是，你回到圣经，你能不能相信说十字架是为着每个神是爱每一个人？如果神是爱世人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当然是为每一个人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肯接受这个礼物，你抗拒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负责任的。如果现在说神要预定你要灭亡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人可以不负责，将来有人可以对神说，神你老早预定我灭亡，你连给我机会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神的爱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讲圣经，解释圣经，我们不能够注意到神的公义，神的主权，我们忘记了他的爱。所以十字架呢，刚好是叫两方面调和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的的确确很多地方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像是两根平行线一样，好像永远不能交集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灵里面，在永远里面，在永世里面，它是交集的。我们虽然在道理有的地方讲不通，那我觉得加尔文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他不明白他还是说了，他不明白他还是讲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他觉得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讲，我明白不明白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也可以说对于许多人就兴起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好，那么现在呢，我所说的就是弟兄会的故事。我们讲过了，弟兄会的的确确在末世论上，在圣经你看见说，今天有人能够发现说，诶，很可能是这个有的人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改革宗的弟兄们，不管是弟兄会，他们是绝对相信圣经的，没有疑问的，他们为着圣经愿意摆上一切，所以他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大家读的一本圣经，最后呢，大家应该在见解上是一样的。不很可惜，你知道一直到今天，那这是指着已经到了2013年了，那今天如果大家到书店去看的话，你看见对内来说，那么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战火是很明显的，是在弟兄会或者说时代派，还有呢就是改革宗的弟兄们。所以你看见还是常常会争论，到底你有的人说你们根本就不忠于加尔文，因为加尔文就是那个五点。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加尔文从来没有讲这个五点，是后来 推崇他的人、拥护他的人，就从所有的著作里面然后把它归纳起来，才有那五点的。所以很可惜，你看见很多的争执是不需要的。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那么应该就没有这个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这一班弟兄们爱主，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很多没有读神学院，但他们读圣经，你千万不要弄错了，明白吗？有很多人自修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自修所学的可能比神学院所读的还要多。因为你在神学院里面，今天你要读很多的书啊，你要很多读很多，第一很多关于圣经的书，你要读音乐这个那个那个。但是有的人他在关起门来，他什么都不读，他只读圣经，所以他就是从圣经开始，他从来没有怀疑圣经过，他也不问说到底以赛亚是一个作者还是两个，他根本不问。所以如果你读他们写的书的话，你从来没有看见说这本书的背景是如何，是谁是作者，他们从来不问，他们知道圣灵是唯一的作者。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